所以这个探春听了以后赶快就站起来啊。所以注意探春的身段是完全有礼貌的，就你说我欺负你了，我赶快站起来表示我的尊敬跟礼貌。他说我不敢，好，我不敢。那李纨也赶快站起来就劝说赵姨娘啊，说你们请坐听我说啊。那赵姨娘说你们坐我听我说，我在这个屋里遨游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啊，就说我从做丫头就被人家欺负。他遨游这个字当然形容的也很好，我们知道赵姨娘一方面是因为出身非常的低贱跟卑微，另外一方面这个人不聪明，所以在这种家族里永远得不到好处，所以你会觉得说大家也真的是有一点有一部分在看不起他，所以他就觉得我好像在遨游一样，熬到这么熬到了这么大年纪，他有了你就生了探春，又有了你兄弟就是贾环。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小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妇人在哭的时候就会讲这个东西，我又有生了你又怎么样，就是他把孩子会当成财产啊，就是我现在好不容易熬出来了，我有了你生了你，我又生了你兄弟贾环，我怎么现在连袭人都不如了。好，你注意一下这句话绝对让我想到吴新登已经去打了小报告，因为袭人妈妈死的时候是40两，现在他的兄弟死了是24两，他是觉得我连个袭人都不如，因为他最大的在意是说我原来是一个很卑贱的丫头，可是我现在生了女儿生了儿子，我是夫人了，怎么大家还把我当丫头看？那袭人是一个丫头，真正的丫头，怎么他妈妈死了反而40两？可是他不是用法律上来看，他会刚才讲说他的心里的卑微的结，他会觉得所有人都在欺负他，所以这个时候他会有这种怨怒之气啊。他说我现在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啊！就是我别人欺负我，他不是觉得这个钱少，他是觉得脸上没有光彩，我怎么连袭人都比不上了？那我如果没有脸面，你也没有脸面，因为你是我生的。好，这个时候就是用完全用亲族的关系去掩盖了公领域的关系，因为公领域上这个时候探春是总经理，赵姨娘其实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妾，所以其实她是下属，可是我们今天常常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就是公领域跟私领域的这个问题。所以她在这里要争的东西是说，那你做总经理你有什么好光彩的？如果你的妈妈是一个这么卑微出身，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讲林语堂喜欢探春，因为探春有 individual 个人的部分，就是说我做我的职位，我做的好坏跟父母无关，跟丈夫无关，跟兄弟姐妹无关，他不应该拉在一起的。可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传统的封建社会，这个妈妈就是要拉在一起，说我没有脸面你有什么脸面，他不是说你总经理做的好不好，而是说如果你出身很差你有什么脸面。可是我今天也会发现我们的社会真的有时候也是这样报道，如果这样报道的话，其实这个社会里对个人的尊重就没有办法真正出来。好，没有办法真正出来。我说好，这个人的爸爸是十恶不赦啊，杀人不眨眼的，那可是如果说他已经处刑了，他的太太他的儿子就应该被尊重，因为他们有人权，他们有个人人权。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杂志是报道这种家族的事情的，所以要逼到最后是外国家庭去收养 这一对孩子。那我觉得这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就是说他因为他分不出来啊，他分不出来，他会觉得那个罪孽感是要继承要世袭的，可是在公民权上没有世袭罪恶的啊，不可以说因为他爸爸是谁谁谁然后就怪罪这个孩子，使这个孩子无法长大。好，所以我想这些其实我们看到《红楼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反省，就是当今的社会里它不是不存在这种对于人的身份的论断，背景家世的论断，恐怕也都还在继续延续啊。他就觉得说我连袭人都不如。好，探春就知道了说原来是为了这个我不敢犯法，他就坐下来就拿账簿翻给他的妈妈看，赵姨娘看，又念给他听，因为他妈妈不识字，他说这是祖宗手里的旧规矩啊，就是这是公司法，我们的公司是有法的，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我不能够因为你是我妈妈所以我要改这个法。所以这里面探春完全是依法从事，说祖宗有规矩，我今天如果要去做一个管理人我是要依法来行事的。他说所有的人都按照这个规矩来做事情，如果偏偏我改了这是不像话的。他说不但袭人，将来环儿就是我的兄弟贾环，他如果收了外头的女孩也是跟袭人一样，就说不是因为不是家生奴才， 是跟袭人一样是买来的这个奴才，所以他的钱就是不一样的。这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他是太太的奴才，他是谁？赵国基啊，他现在没有用舅舅。他说他就是赵国基是太太，就是王夫人的奴才。好，这句话其实很凶，意思说我虽然是你生的，可是这个舅舅他还在做这个家里的车夫，他还是这个家里看门的，所以他的身份就是奴才，所以奴才有奴才一定的这个规矩。所以我的意思说，好，我今天做的总经理，可是如果说假设我们讲这个话很重，就是说我的父亲还在做这个公司的门房，那你怎么办？你改他的薪水吗？这样可以理解，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公跟私的这个问题。所以他特别讲到说，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按旧规矩办的，领的是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如果说办不匀，那是糊涂不知福啊，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福，那只好凭他抱怨去。就是太太，就王夫人连房子也赏了给别人，我有什么有脸之处？一文不赏，我也没什么没脸之处。所以探春的思维全部是公领域的思维，所以他说事情办事情没有有脸没有脸。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是我的亲戚，可他在做门房，门房有一定的月薪，我多给他100跟少给他100块跟脸面无关。可是我们社会里面也许会说，你看这个人做总经理，他亲戚做门房，所以这个门房的薪水就调了，那这里面就是私领域侵犯到公领域的问题。所以他说这里面没有什么脸面的问题。那他就劝他妈妈说，王夫人不在家啊，姨娘你安静些养神吧，啊，你应该少讲话少出来，多在家里面养养神，何苦老是操心。那太太满心里疼我啊，就是他叫太太就其实是母亲的意思啊，就是王夫人满心疼我，是因为姨娘每每生事，所以你老在那边闹几次寒心。好，下面是探春真正要讲的话，他说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可以走得出去，我早走了。所以这是探春最大的悲哀，探春最大的悲哀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在那个年代她走不出去。她说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早走出去，我什么地方混不了一碗饭吃。所以探春后来远嫁，《红楼梦》十二金钗嫁到很远，一般人认为是到柬埔寨越南去做了王妃，很多人都觉得她命很苦，我觉得是太好了。因为她最大的悲哀是亲戚，她觉得离得远远的最好，就她根本切断跟家族所有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觉得其实今天很多，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学生还是如此，他们最后觉得最难处理是家族的事，他们就一走了之，一辈子不要回来。他们可能在巴黎住个20年30年，他们都不要回来，因为他觉得那个关系他不会处理。因为在另外一个社会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是一回来他就扮演了那个家族里的一个角色，而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永远被当成家族里角色的那个部分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创作的人他需要有很多独立个性，可是我们独立的个性在家族里并不被尊重。所以我觉得读到探春这句话你会很心酸，就是我如果是个男人我早走出去了啊，可是我走不出去，我只好在这个家里这样熬下去，那另立一番事业，那个时候自有我一番道理啊，偏偏我是个女孩家。所以探春的悲剧是她宿命里作为一个女性的悲剧啊。